让我们回到故事，在单纯中感知你的感受，一起来听想说书《西游记》的修炼之旅第38回《宝相国公主送家书》。上一回说到波月洞，黄袍怪带着大刀出去迎敌，这时候却有一个30岁左右的妇人啊，来到了唐僧面前。唐僧原本在掉眼泪，这时候害怕的哭出声音来，以为这个穿着华贵的妇人要来吃他了。那妇人赶紧解释说，自己原本是西边300里外宝相国的公主，名叫百花羞，在13年前呢，被这个黄袍怪抓来当老婆，一直不能回去宝相国，也得不到家人的音讯，非常的想念爸爸妈妈。现在呢，打算偷偷放了唐僧，但条件是要请唐僧帮一个忙，带一封信到宝相国，去交给宝相国的国王，好让国王带兵来救百花羞公主。三藏啊，边哭边点头答应，为了活下来啊，愿意当个邮差。百花羞很高兴，匆忙写了一封简短的家书，并且解放了三藏。三藏道：女施主，多谢你活命之恩啊，贫僧这一去，保证会将信送到你父王的手中，但不敢保证你父王赶到这妖王的地盘来救你，何况都已经过了13年了。百花羞公主道：我父王很爱我的，他一定会来救我，你快走吧，我先去帮你的徒弟了。唐僧于是带着百花羞的短信从后门逃出去，到了外面依旧感觉到心惊胆战，也不敢一个人向前走，只得躲在后门外的荆棘丛中。而前门那边呢，八戒撤起钉耙要讨回师父，黄袍怪不肯，带着二话不说，望妖怪劈脸就足。黄袍怪侧身躲过，使钢刀急架相迎，两个都显神通，厮杀起来。数个回合一过，八戒就节节败退，却不灰心，一边左闪右躲，一边呼喊师弟上来助阵。沙僧举起宝杖，急急上前帮忙。一个泼妖魔，两个狠徒弟在那里对战。妖王为了唐僧，钢刀晃亮；兄弟为了师父，勇往直前。三个来来往往，打得难解难分。起初看起来不分胜负，但八戒和沙僧心里明白，自己有输无赢。两兄弟都是在苦苦支撑，没想到这黄袍怪如此厉害。两人靠着一点默契，相互救援，彼此配合，勉强才挡住这10几回合，但却再也撑不下去了。沙僧心想，今天看来要死在这波月洞了。正在极度危险之时，忽然听到洞内的百花羞公主高声叫道：黄袍狼，黄袍狼。那妖王听得公主叫唤，就丢了八戒沙僧，跳回洞口问道：
娘子，你5岁起来了，有什么事啊？
公主说她做了个梦，回想起她的少女时代，在皇宫中啊，曾对着佛菩萨许下一个心愿，只要将来能嫁一个好丈夫，就会好好的供养出家比丘。但自从和黄袍狼结婚后，夫妻欢会，一直都忘了这件事，没想到今天倒是在梦中想起。一觉醒来，突然发现柱子上绑着一个出家人，就赶快啊把那个出家人从后门给放走了，请黄袍狼不要生气，就当作是帮老婆还愿。黄袍怪听公主说自己是个好丈夫，心下高兴道：
我要吃人，再捞就有了，放走一个出家人算什么？门口那2份晚餐我也一起放了。
那八戒沙僧听到这话，就仿佛从鬼门关啊被放回来一样，赶快转到波月洞后门外去找唐僧。 师徒三人绕路去取了行李马匹，慌忙上路，也不睡了，摸黑前进，又如逃脱钓鱼钩的小鱼，摇头摆尾的奋力向前游。八戒当头领路，沙僧压后，两兄弟互相都有些埋怨对方，一边抱怨，却也一边守护着师父，直走到天快亮才坐在树下打盹。一层一层的赶路，玉碗先投宿，鸡鸣早看天。几天之后，终于来到了宝象国，在关口拿出护照来盖通关印章，然后收拾行李马匹，到了行馆驿站，才总算安心安稳地睡上了一觉。隔天一早就请求拜见国王。国王听说是南赡部洲大唐国来的高僧，心中高兴，在九重殿宇中接见了三藏师徒。可是忽然看到那两个徒弟啊，长相丑陋，国王吓得从龙椅上跌下来。旁边的侍卫官赶快把国王扶起来。三藏道：“啊，国王别怕，贫僧若是孤身一人，是没办法从大唐国走到宝象国来的，全靠几个徒弟保护，才能往西天取经啊。”国王听了，又打量一下八戒沙僧，勉强夸奖了几句。八戒得意地把长嘴举得高高，越发的吓人。三藏从怀中拿出百花羞公主的简短家书，并且详细说明了事情发生的经过。国王满眼垂泪，想到这13年来为了找这个女儿耗费不知多少心血，今日看了短信才知道是被妖王给抓去了，国王大哭。满朝文武官员也都感到悲伤，没人发出一点声音。国王哭完，就问底下的文官武将，谁可以带兵去救回百花羞公主？连问数声，没有一个人敢回答。那茶碗山就在宝象国东边300里外，国人都知道那个妖王厉害，经常吃人。平常往返经过都一定会绕路过茶碗山，如今谁敢送上门去给妖王吃啊？国王自己年纪大了，又不会带兵，见底下将领无人敢去，不禁悲从中来，又痛哭出声。沙僧听了非常不忍心，本来啊有意帮忙，但想一想黄袍怪如此厉害，自己就算和师兄联手都打不过，去了也是送死，只好作罢。国王看没有人敢去救女儿，越哭越伤心，泪如泉涌，难过的跪倒在地上。八戒看着难过，终于忍不住上前道：“
别哭了，老猪去帮你救你的女儿就是了。”
国王喜出望外，擦干眼泪起身说道：“
太好了，真是感谢万分啊，不知道这位猪长老需要什么帮忙，要什么武器，要多少兵力协助啊？”
八戒道：“
老猪自己有武器，一般的凡人兵马去了也没用，老猪自己去就行了。”
国王赶紧命令黄飞把珍藏的上等美酒拿出来，亲自为猪长老倒酒，要为猪长老送行。呆子接过酒杯来，酒香迷人，转头请示了师父，见师父点头同意，就把美酒一饮而尽，真是好酒，一连又喝了2杯。国王命令宫女也为另外2位长老倒酒，三藏不喝，让沙僧接过酒杯。这时候八戒拜别师父，然后纵上云端驾云而去。 沙僧将手中美酒喝干，说道：师父，我本来应该留在这保护你，但那妖王抓住你的时候，我和师兄两个与他交战，差点就进了鬼门关。现在二哥一个人去，恐怕非常危险，我想去帮忙。三藏道：正是啊，徒弟，你快去。沙僧于是也纵云而去，边追边叫八戒等等他。八戒高兴地慢下来等沙僧，两兄弟努力齐心，一同向前。不多时，来到了洞口骂战。黄袍怪整束了披挂，错了钢刀在手，走出来问道：那两个比丘，我既然饶了你师父，你怎么又敢上门来？八戒道：你这泼怪，把宝象国公主骗来洞内，霸占为妻住了13年，也该还啊。我是奉了国王的旨意，特地前来抓你归案。黄袍怪听了十分发怒，雄赳赳地举起刀来，拦头便砍。八戒侧身躲过，使钉耙正面迎敌。沙僧也举宝杖在侧面助攻。三个人在山头上来来往往的赌斗，战到十几回合后，八戒就渐渐有些不济，钉耙难举，气力不佳。那妖王看准时机，忽然使了一个狠招，钢刀迎面砍来，刀势凌厉，只差一分就要削掉八戒的脑袋了。惊险万分，把个八戒唬得连连倒退，魂都吓得飞了，斗志全消。那呆子道：
沙僧，沙僧，你且上前来与他斗着，老猪急着要去上厕所。
他就顾不得沙僧，一溜往那松草碧罗荆棘葛藤里不分好歹钻进去，哪管刮破头皮刺伤嘴脸，一咕噜趴倒，再也不敢出来，只留半边耳朵听着外面的梆梆梆。黄袍怪见八戒忽然走了，怕他是要从后面偷袭，就赶紧对沙僧一轮快攻。沙僧措手不及，被黄袍怪一把抓住，抓进洞里，捆在柱子上。却说黄袍怪把沙僧捆住，也不来杀他，也不曾打他，骂也没骂他一句，错起钢刀，心中暗想：唐僧乃上邦人物，必然会知道礼义啊，总不成饶了他的性命，他却叫徒弟回来抓我。咦，刚刚那个逃跑的比丘怎么知道娘子是宝象国的公主？该不会是公主和那个唐僧串通，故意走漏了风声到宝象国吧？黄袍怪想到公主背叛自己，心中凶性大发。这时候公主正好梳妆完毕，走进前来，看到黄袍怪怒目皱眉，又咬牙切齿。那公主还陪笑脸问郎君为了什么事烦恼。黄袍怪啐的一声骂公主啊，狼心狗肺，忘恩负义，不顾夫妻13年来的感情，竟然串通了外人来杀她。百花羞见黄袍怪一脸怒气，吓得跪倒在地上，说自己并没有串通外人。黄袍怪道：
没有吗？那天你没先问过我，就放走了唐僧，一定是写了什么书信，交代那唐僧送去宝象国，不然这两个比丘怎么会知道你是宝象国公主，还叫我把你还给国王？这难道不是你干的事？
公主仍说不曾送什么书信。黄袍怪道：
你别嘴硬，我刚刚已经拿住一个比丘，等我一问就知道真相。
于是抡开大手，用力抓着公主，把公主拖到柱子旁，拿起钢刀架在沙僧脖子上，
你这比丘，我问你，你和你师兄赶来打我，是不是因为这女子写了家书到宝象国，所以那国王才叫你们来？
沙僧被捆在那里，妖怪凶恶愤怒，一把钢刀就要杀进自己的脖子了。沙僧暗想，这女子救了师父，这是莫大的恩情啊，如果为了活命就说出事实，岂不是恩将仇报？罢了，老沙跟着师父一场，一直没什么大的贡献，今日已经被抓，就把这条命给师父报了恩吧。于是喝道，说什么呢？什么家书啊，从没见过。我们去了宝象国，那里的行馆张贴着寻人启事，上面画着公主的画像，我师父一眼就认出来，所以国王就拜托我们兄弟回来救公主。哪有什么家书，要杀就杀，别跟我在这胡说八道。黄袍怪见沙僧说的雄壮，才知道误会了公主，后悔莫及，赶紧丢了刀，双手温柔地扶起公主，一再地道歉，请公主不要见怪。公主听了，就趁机请求黄袍怪把沙僧的绳子啊略放松些。黄袍怪听了老婆的话，不只是放松些，立刻命令小妖啊把沙僧的绳子解开，给关在一间宽敞的牢房里，并且准备了一份丰盛的素斋送进牢房给沙僧吃。沙僧心中暗喜道，难怪古人说，给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